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疫情爆发，正是救人关键时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国内疫情爆发和蔓延，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关键时刻。但是遗憾的是，我看到好些学员目前状态都不太好，没有抓紧当前的形势去救人。自从中共政府在全国断崖似的放松管控之后，各地疫情真相瞬间开始浮出水面，无法寄希望于中共政府，老百姓只能在恐慌中开始自救。先是药店抢购一空，后是花样百出的治疗方法在网上快速流传，很快又有人说无效，或者副作用强不能使用，总之莫衷一是，让人无所适从。加上中共的专家们谎言又多，早都失信于民，所以老百姓的恐慌情绪越来越重。目前大陆的街道空荡荡的，人们都吓得不敢出门了。对于急于自救却找不到出路的民众，目前正是把如何自救的真相讲给他们的大好时机。我身边就有人主动问起修炼的事，因为他们觉得再多的财富在疫情面前都不值一提了。而一些有正念的人，很多都没有染疫，心里也不害怕，有的说有九字真言，心里很踏实，在事实面前越来越相信大法。还有很多人经历了中共这一番瞎折腾之后，渐渐明白过来，对于我们讲真相就不那么抵制了。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很多学员却染疫倒下了，病情有轻有重。我看到这些学员普遍的情况是出现了症状后都没有向内找，而是无奈地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还振振有词地说所有人都要感染的，这样才叫与病毒共存。这些学员就是没有想一想，这样的话自己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关键时刻自己都倒下了，如何去救度众生呢？关于如何对待病毒的问题，师尊的相关讲法都说得很清楚了，可以自己多学几遍。大法弟子是有镇邪灭乱的能力的，我们的功就可以杀死病毒，怎么还能被病毒撂倒呢？如果真是一时正念不强，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也要知道马上找自己的问题，马上归正，而不是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啊。是不是长期以来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导致的呀？掉队太久，应该警惕了。还有一些学员热衷于给常人推荐什么药方，有的是用动态网上某医师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样也是不可取的。这些方法常人可以去传，可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是为生命的根本着想的，而常人生老病死是其因果报应的一部分，无需大法弟子去干涉。何况一个真正接受大法真相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的人，自然可以远离灾祸，不好的状态都可以被纠正。还需要我们去推销那些低能却不治本的方法吗？当然，如果是家人或亲朋好友，在特殊的情况下，符合常人的状态为他们做做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把这当作一件事去广传就不值得了。我们自己在法上一定要清楚这之间的关系，当好人也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其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千万不要把心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这样还会冲淡大法在人们心目中的救人效果。
请听明慧文章，从大陆防疫政策的放宽看时间的紧迫性。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近日，中共不断公布新的所谓防疫政策，放宽了以前的种种限制，所谓的动态清零正式结束。这里面的原因从常人的角度来讲有很多，本文想从修炼的角度，在我目前的层次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是针对邪党来的。前年有过一篇文章，预测了疫情的走势，认为旧势力淘汰人有三次，第一次是非典，第二次是这次的新冠，而最根本致命的大淘汰是第三次，那是突然发生，极其迅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起作用的。回顾一下这三年的过程，基本的轮廓是，先在国内的中心城市武汉爆发，之后迅速传到全国，先集中淘汰掉一批，之后传到全世界。我看到的情况是神先从外围开始，把大陆之外的应该淘汰的淘汰掉。因为国外尽管有中共的渗透，但毕竟是自由的社会，信息畅通，所以总体死亡人数并不多。之后再回到中国，在各个城市轮流着来，看上去是无序，实际每一步都是定好的。我们看到的现任党魁的所谓动态清零也是神的安排，因为这个看上去野蛮和愚昧的政策搞得民不聊生，民怨鼎沸，造成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这都是神在操作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共的邪恶暴露给国人看，看他们能否由此醒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年中中共的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每个人的位置基本确定，该淘汰的该留下来的也基本定好了，所以现在距离第三次真正致命的淘汰也不远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另一方面，由于常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也就给我们讲真相带来一定的难度。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选择三退，而现在他只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毒性似乎大大降低，其实重症死亡人数很多，病毒也可能并不是只有一种。他会认为中共目前尽管被迫放弃原来的封控政策，可也算是熬过来了等等。所以我们应该不能够讲得太高，不要纠缠在具体乱象和细节中，把善意表达清楚，把能保护自己的善的选择告诉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急》，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日。12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大陆疫情爆发正是救人关键时刻》，文章提醒国内疫情爆发和蔓延，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关键时刻。21号又发表了从大陆防疫政策的放宽看时间的紧迫性，这篇文章更直接地表达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是针对邪党来的，前年有过一篇文章预测了疫情的走势，认为旧势力淘汰人有三次，第一次是非典，第二次是这次新冠，而最根本致命的大淘汰是第三次，那是突然发生，极其迅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起作用的。近期中共开会 多名高官缺席，前所未有。有消息说，目前大陆疫情爆发，死了很多人，死的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共产党员，还有中共的追随者。那些缺席高官是否也在这个范围？目前这场疫情也许将把中共高官中从未赞同迫害法轮功的，与明里暗里伙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丧尽天良为个人捞好处的分个清楚。我们修炼人知道，共产党必亡是天意，是其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谁推翻的。民众搞活动主要是民意、民怨、民愤的表达，可能也是天象下必然出现的。中共失控无力严控时必然或多或少的出现。总之，任何形式的保党措施都将一场空，反而是抛弃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上天的垂怜，给百姓留下生计。任何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民众也很危险，再不放弃幻想，找回良心和善念自救，也会失去老天爷给的最后生机，随中共而去。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23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用的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恶毒政策。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酷刑致死、活摘器官致死，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家庭破碎，失去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笔账不需要法轮功学员去仇恨、报复或清算，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法轮功学员善念待人，把自救秘诀、法轮功真相告诉民众，自会得到上天的嘉奖。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为眼前的利益反天反神，丧尽天良，也将受到上天的惩罚。一切讲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越来越接近尾声，但人间永远都是迷的世界。什么时候哪方面真相大白了，那方面的机会可能也就结束了。坚持平和理性善意讲真相，告诉民众退党、法轮大法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不为私我，为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传孝道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因为中共一贯欺骗民众，说一套做一套，官方的消息几乎没有真话，而且前面刚发布的消息后面马上就变，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真相。但中国社会也是人情社会，协党官员毕竟也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也有亲朋好友、同学战友，所以涉及到一些切身利益的事就会告诉亲朋好友。这些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往往都是真的，老百姓为了不上当、少上当，习惯了打听所谓的内部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已经成了一项资源，谁消息灵通，谁就是能人，就是众人追捧的对象。同时，小道消息也发展成了一种社交手段。我有什么消息，立刻告诉你，说明我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有什么好事可别忘了我。所以一旦有小道消息出现，人人都热衷传播。在各地疫情封城之前，几乎都有小道消息出现，各大超市和菜场一抢而空，协党政府一再出来辟谣，可是事实就是谁听信了协党，谁就挨饿。所谓的小道消息，在中共协党的变态统治下，在老百姓长期被骗的经验中，建立起了非常稳固的信誉。在协党社会中，上至政府官员、专家教授，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爱打探消息，因为谁先获得信息，谁就掌握了先机。所以无论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先知道了再说。传播小道消息是协党社会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典型的党文化造成的。师父在讲法中也专门提到这个现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地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呀？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这个党文化环境中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因为没有和正常社会的比较，所以不容易看清楚，往往意识不到危害性。这方面的表现是，有的同修爱打听谁是搞技术的同修，谁家是资料点，谁家是学法点，知道了以后不修口到处说，有的造成同修暴露被迫害，有的造成了资料点的损失。爱看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闻，其实也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想看一些国内看不到的消息，这些新闻在国外是公开的，可是国内看不到，对不会破网的国内民众来说也是小道消息，所以也可以到处讲讲，显示自己。但是从大陆到了海外的同修，如果不能纠正在国内养成的党文化习气，会把这种变异文化输出到海外正常社会，给那里的人们造成困扰，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作为大法弟子，你热衷于打听消息，善于传小道消息，是出于不相信公开发表出来的大法经文经书呢，还是出于显示自己有资源、有人脉、强者能人，或者想走捷径，不劳而获，不修而得？即使从大陆到海外的大法弟子有一个优势，就是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比较中更容易发现自身党文化的因素，但前提是必须真正的修自己，真正的想改变。九平共产党中写道，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得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邪教的根本方法。所以党文化严重干扰着大法弟子的修炼，认清党文化的表现，在思想中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毒素，已是当务之急。以上观点皆为个人认识，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假象，重视发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号。最近中共开放所谓的疫情防控清零政策，中共病毒又在中国大陆席卷全国，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大街上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很多人也都在被病毒折磨，也有的很多人因此不敢出门。我就简单的从自己看到的情况交流一下自己对病业假象和重视发正念的体悟。这两天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同修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病业假象，这个时候有的同修就不淡定了，就想自己跟谁接触了，被谁传染的。其实这个第一念的起点就错了，如果你是一个常人，这无可厚非，但是修炼人如果觉得自己染上病毒了，那我们在这一刻至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如果身边有同修及时提醒，及时归正，我想问题不大，毕竟都是在修炼中的人，也都在不断提高中。我身边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的丈夫同修，他能认清这是假象，但是一个症状接着一个症状，他平时就有发正念倒长，打瞌睡，学法也总被干扰。他被病业干扰的那两天，我帮他发正念，叫他起来练功，他自己也尽量多学法，调整了两天，状态就好了。我回想了一下他这次被病业状态干扰的原因，前段时间他告诉我，看到了11月30号江魔头被官方宣布死亡，还有那么多人悼念，他在想这些年来我们讲真相讲的啥，为什么还是这种局面，并透露出来他的消极悲观的情绪。他还告诉我，他最近接触的一位同修也是同样的想法，并且都觉得自己修不动了。当时我问他是不是有十多天没学法了，因他前段时间在外地，我们不在一起，他说是的，发正念也没有保证。我就说不是那样的，当时因为不想被情带动，跟他言语上争执，所以也再没有往下说，就默默地帮他发正念。另外一点也是他自己说的，就是他看了手机上的一个视频，动了不好的心，突然就感觉到一股寒气往他身体上侵袭而来。我说你赶紧发正念排除。由此我悟到，修炼中的任何一个不好的一丝一念，都会对自己修炼状态造成干扰，都是旧势力邪恶生命将我们拉下去的借口。反之，只要我们一丝一念在法上，重视清理自身空间场，那些低灵烂鬼也就触及不到我们。希望有此类想法和病业情况的同修认清假象，重视发正念，以此为戒。前段时间我听了明慧编辑部同修整理的明慧广播重视发正念的广播交流稿，那些文章基本都是2010年发表出来的，那时同修们都提醒大家重视发正念，并且都是他们自己切切实实的实践修炼体悟。由此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相隔十几年连续听了两遍同修的交流文章，真的受益匪浅。看到差距之后，我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发正念状态，把师父有关发正念的讲法学了一部分，重新看了明慧编辑部发的关于发正念的要求。我最近基本能坚持每次整点发正念半个小时，有时晚上能连续发正念一个半小时，也感觉不到累，而这在以前我是从来做不到的。以前四个整点正念有时都保证不了，多发五分钟还要看一下时间，不是被外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干扰，就是被自身空间场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不正念头所干扰。通过调整状态，现在一坐下来就能定住，而且师父加持的正念能量特别强，自己的状态也随之改变了很多。有一天晚上高强度发正念之后，第二天给客户讲真相，张口就来，思维清晰，心态平和。以前经常是开不了口，就是心态不稳，其实从根本上讲没有摆正自己救人的正确位置，而这都是自己没有重视发正念导致的，也切身感受到发正念的重要。我体悟到因为自己最近重视发正念之后， 学法也能静下心来。在中共病毒几乎波及到身边的每个人的时候，自己再也不是以前的焦虑和恐惧，而是心态稳定平和。纵使身边常人都是小阳人，心态也没有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现在更多想到的是怎样救人和证实法。这里并不是表现自己做得多好，而是真正体悟到师尊和法的伟大。师尊给我们的法宝太多太多，在这个特殊时期不精进，真的愧对师尊的苦心救度。为了不断加强自己的正念，近期把师尊的这段法背了下来，跟大家共勉。重温师尊的这段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